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今天是我们的三阶论的最后一堂课。因为平时大家可能多少有时间看这个书，因为在那个智慧佛网上面有它的 PDF， 然后有国内这些比较容易请到原来的这个法本，如果仔细有这个发心的可以重新再读。然后这个作者呢，是之前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这是最后一堂课再一次介绍一下作者。然后先还有一个涉义和最后的一点部分，上一次还剩下一小部分。就是末义这个部分，涉义是就主要的这个意思，然后末义的部分呢，根据论的就是造论的这些发心这些上面做一些总结。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介绍一下作者。然后这个摄影里面说，功德基础分别解脱，虽力引发菩提心，乃是密宗之分支，能获成熟之灌顶，守护三界如护眼如眼目，修之三相尊生次，有相无相缘次第，静因行为见相合，寄生临终中阴界，自行化身成自行化身刹成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就三界的这个部分基础功德别解脱，虽力引发菩提心，就是这几个摄义把这个然后乃是密宗之分支，就前面的别解脱然后发这个菩提心菩萨戒发出离心产生的这种别解脱，因为这主要以贪心对治贪轮回当中的执着于各种着迷于这种色这种的情况下产生种种的贪执，所以以对治这个轮回的贪执为主的这种修行，就修出离心。为此呢，就是以修持人无我为主的这些修持，所以获得别解脱，个别各自获得这种解脱。然后有修行利他的方式，主要对治就是这种嗔心。自私的心吧，也就是说除了有解脱的这些愿望以外，就是都是以自私的这种的发心就是不了解现象的这种本质的空性，或者现象的当中一切的缘这些能够发心，要广发广大的心，要度的这种的发愿广大，然后以这种人无我以外，就是发无我的这些修持，以除了自度以外度他的这种心，除了这种我们所说的即灭涅槃以外，还有就是超越轮涅来行持不离悲心不离智慧的这种度化事业，这种的就是发菩提心。然后 这两个前面的这个以贪嗔对峙为主的慈悲出离心慈悲心，这个是本身贪嗔的母亲，就是愚痴，或者说这是妄虚妄的执着，所以这种来讲就是无明是贪嗔的母亲。只要有智慧，都要能够明白一切现象的本质，贪嗔随力就是他们的随顺的可以转化，所以自尽其意一样，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里面有小乘、大乘、金刚乘的，就是他们都有坚固的部分，但是也有特色的部分，就是来圆满这种三乘的修行。所以密乘的这种里面呢，是直接果地上面的修行，所以是志向的这种修行为主。所以在这里面说，就是能获成熟之灌顶。但我们以前讲过，灌顶的时候本身就有这个别解脱以及分别和一起受的种种的方式，菩萨戒也是一样。在灌顶的时刻可以就是受到菩萨的戒，也密乘戒一样能受到密乘戒。所以前面两个戒呢是后面的这个戒的分支，可以这样子案例。然后以这种的守护这个戒呢，三戒如护眼，就是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睛。现在可能有时候怎么讲，就是人的就是器官里面有很多器官都很重要，但是眼睛就是能够看到一切道路有前进的方向，就是所以如同心灵当中的智慧。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能够护眼而避很，就是如果你有眼力很好的眼力，你可以避免很多的这些挫折或者是迷乱的这些道路。所以一样的，如果有三界的护持如护眼一样，就是去护持三界的话，能够在你修行道途上面就是会顺利。本身眼睛很珍贵，所以说就戒律很珍贵，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对一个我们就世俗生活当中来讲，眼睛很重要。看到如果你听不到或者是看到，选择一个可能你会选择能看到而不是那个听。所以这个后面呢就是修知三相生智，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圣其次第圆满次第的修持，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以寂静愤怒或者是寂静当中略带愤怒这种不同的相。但是就修持的时候主要是生于意的金刚，生金刚欲金刚意金刚的修持，以这种生的金刚的修行，包括就是观想这个本尊刹土，以及欲呢就是一切痴迷的这些表示，一切的符号象征信仰。我们就是如果是分析的时候，就是差别的时候，显现的一切的都是一种相状的这种方式，包括显现的相。所以用这种吃这种就是密咒明咒，用这种的方式来这个具体细的。以前我们在那个我看是那个在那个里面寂道果的这个修行里面以前讲过的。所以意的部分就是安住于这些觉知觉境当中，或者安住于三摩地当中，这样的方式来就是修持。圣其次第本身任何一个法，包括你去做慧功或功或者是这些时候，都需要有这种圣其次第的一定的修持。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让使这个你做的这个护功慧功变得有意义。有相无相圆次第，这里面呢就是说圆满次第的修持。圆满次第的修行里面有这种就是一个是就是把一切的显现的相呢就是直接以清净的这种见，不再是仅仅是个见，就是清净见地，而是在你 当下的这种有所有的一切的这些气时间，包括自己的身体与言心这些先清净的一种方式来修持，包括本尊的这些修法。那当然开始没有成就之前呢，是秘密的一种修持，所以这是密续的一种修行。有时候甚至你修持本尊的观修的唐卡用的法器念珠这些时间地点这些都不需要跟别人说啊，我在这就修什么法，这是我的什么这些，所以这种方式修。然后在这个入幻的这些修持已经比较圆满的时候呢，在空性的这个空显分的部分呢，修多升起次第的为内容，空的这个分的这个修持呢，以圆满次第的修持为主。所以一般来讲，以自身的这种修持有六种的修行，就六种瑜伽，就是这个来就是圆满正觉。这里面呢就是像着火的修行呢，幻身的修行，睡梦的这些修法，梦瑜伽我们说的，就光明定的这些修行，还有就是中阴的教法，还有像那个破瓦法窍全释的这些修法，这些依靠这些来获得这些成就。以他力的这些，以他的身的这种的方式呢，这些你可以比较，有一些人气脉明点修的相当精熟的情况下，就是有乐空双运的这些智慧修道，显现，就是意思说通过气脉明点的运行的这种修行，让细微的意识能够更加的呈现，粗大的意识隐没，或者是说我们对，然后就是把一切先产生的这些一切的平时产生的弹指，或者是这些以空证的这些领悟，在细微上面去突破习气。所以这类的一些修法呢，需要密乘的这些修行都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空的这种教法，空性的这些教法，那形象上面你做这些法或者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一定是在理论上面以及体验上面，就是慢慢在怎么讲，理论上面本身都有这个见地，所以这种修法比较精熟，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修的起修这种的法。那这里面这两种就是有相的圆满次第，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六种瑜伽呀，这些不是最究竟的一种的修法，但是它以道的这种方便善巧能够成就这种，就直接最究竟的这种离欲一切相的这种的修行，本身就是本尊这些显现的时候也不离空性，所以入幻的幻身的这些修行，入梦入这些，它也是这样子。如果你真正只有实际的真实的执着，那就它就失去了这个修行的这个本意。这里面还有像那个圆满次第当中的无相的圆满次第，像大圆满的修法这些，所以在前面的就是基础证的这种的修行当中呢，我们一般说用这种四所断的这些辨知断、能缘断、所缘断、对治断这些修持的方式。菩萨道当中呢，就是借助于就相对和究竟直接和间接的这种菩提心的修持，一整愿和心的修持方式，来就是以空和空的这种般若度为主的这种见解，来行持这些方便善巧度众的事业，这些度众的这种修法，也自利利他二利的这种修行，行持度众的方便这样子。然后像就升起次第已经说了，圆满次第已经说了，所以这些呢变成我们修行当中就是三界融入一体当中的这些主要的摄意的这个部分。然后之前也在说的有这种就是上根中根下根者如何在修习比如说立断啊、顿朝啊 或者是注重的这些身起次第这些观想比较圆满的情况下，如何在不同的中阴，就是因为分中阴的时候说此生的三种的中阴，就是梦中阴、禅定中阴、自然中阴，死就是去世的这个死亡中阴、法性中阴、再生中阴，或者是这是一六种中阴嘛。在这个当中呢，如何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就是成就就是修法的这种方式来获得解脱。所以说当我们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准备再一次就是循环这种意识的这种显现和隐没，这个时候呢有很多解脱的这种机会。所以这是为什么平时的社会有很多的这些修法是针对于，就有一些是寄生可以就是色身没有幻灭之前已经就是获得成就。像这个上根者寄生当中能成就双运身，中根者临终光明中得到双运身，下根者与转世中阴依靠法性真谛加持而转化自性，化身刹土面见金刚萨埵等无不如来获得观。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很细的一些内容，大体上就是可能是这一堂课还是上一次我们讲了几节破瓦法的这个修持，中阴和破瓦法这时候也介绍了然后大家各自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法师、不同的这些上师面前肯定也得过这些法。所以今天呢这个不是要展开讲的这个重点，所以我们就说这么多。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些修法上乘的这些种种的修行当中呢，就是说有很殊胜的法跟相应的根器相应，但是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好好的去修这种出离心、菩提心。然后在这个这种肥沃的土地上面呢，就是种种能够上乘的这些修法，刹那间种种习气、恶业、烦恼种种转的这些，能够赤裸裸的见到这种心性的这些本初的这种心，这些方法呢有很多，还有一些西增怀柱的修法事业，这些都能够在这些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比较圆满的时候呢，能够相应跟自己。不然的话你基本的这种自利利他的这种怎么讲呢，愿心没有结合出离心、菩提心，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那学佛包括做仪轨这些都变成一种形象，形象上面的一些做法。没有一个一个上师，如果你没有就是一定的基础，他不太可能给你传任何很深奥的学这种教法，因为传了等于没有太大用，反而有时候就是把这些高深的法常挂在嘴上，最后反而就是说怎么讲呢失去了就是这种的震撼力，就是当你第一次感受到的时候，比较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趁热打铁的时候你还就是转变比较快，但是没有趁热到处打，最后就是这种就是那珠宝落在这个石头乱石里面你都分不出来，就好像这种说法这种哪里都见过嘛，哪里都听过，但是没有获得加持，没有产生信心。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说先理论上面的带的时候就是也要有次第，实修的时候也一样，就是结合着一种理论的指导来修，这个是以前传统上面被就是广泛的运用的这种班智达式的这种学问推理分析的这种结合一种瑜伽事实的修行，这个比较圆满。瑜伽师的修行呢主要是正的部分修的部分，然后就是那个班智达的这种方式呢就文思的部分，吉道国的这些修行里面也有这个一样的这种就是分析的部分和实修的一些部分。 所以呢，我们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些机缘，好好去修持，就是戒定慧这三学呢，就是提振上面、修行上面必不可少的。戒律有一点像就是四梁，就是柱子和基石这种一样，如果基本的这个架构上面，基本的这种见解行为没有支撑起来的话，其他的修法就没有这个平台一样，就是说我们戒律修持、修持、修这个戒律尤其重要。现在尤其是人心比较浮躁，很多戒律都是不太那种怎么讲呢重视，所以想要不断的学新鲜的东西，那就像你购买新鲜的物质的东西一样，最后就不断的有欲求新鲜的东西的一种感受，而没有实践过任何一个诚恳的去实践，真诚的实践去任何一个法门，所以这样子呢，最后到头来就变成一种知识的收集者，他不能变成修正的人，最后你记了很多容易忘记，如果有很多法本的话，这些对你的生死没有太大的帮助。这是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说实修的时候，其实你需要的就是很简短的忠告，如果你学整个中论这样子，但是其中的几句话就你记住就考了考了，就它的要诀窍诀就是四句八句这样子，一个偈颂两个偈颂里面已经包括了有时候。所以说真诚的心，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信心有了，遇到了深深的法，能够迅速脱变，迅速解脱，获得正等正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是说鼓励大家以某一种的真诚的心去守戒，然后不管你自己个人的这些生活有多复杂多简单但是说一定要把佛法放在比刚才说戒律如护戒如护眼一样的，护法呢就是如护自己的命一样，比自己的命还重要，这种的位置上面放在这种的角度去去，这个特别重要。如果不是以这样子，那就是变成学问呢、学习呢、修行呢，都变成一种人生的装饰。有些人就是喜欢哲学，但是哲学跟他的生活具体有多少相关也不见得，所以类似的。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说三界为一体，或者是一体就是一和义这种的，上面怎么去安立，所以主要是他那个重点是，如同慈悲心，就是说出离心、慈悲心和空正慧，他们是有一种的阶梯的关系，就是从世俗到圣义，从这种怎么讲局限到广大。所以都有一个自利到利他，有一个程度上面的差别一样。所以在这个我们前几天讲的时候，就是上一堂三界论的课里面不是有吗，就是五十万真如智程序里面讲的，不同的石头种类融化以后可以变成铜铁银，依靠这种点金技呢可以变成金子。所以这个就是说三界的这种差别，或者说它以此相就是下界融摄于上界，又可以各自安立的这个意思也是这样子。整个修行当中怎么去就是解释所以本质上面上之前讲的，只要能够断除烦恼，断除这些轮回无明这些呢就是法安立的方向，包括就是戒律的这些也包括在里面，就是断恶行善，以及就是转世成智一样，就是从迷乱当中呢就是解脱，所以这个是也是安立戒的这个目的。所以能断三戒的祸，佛说的这些弥勒菩萨讲的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所以在佛法当中呢，就像我们说的，对于贪嗔痴三毒的这些方式都有像处理的这种断除的方式，转为就是转移的方式，此起彼高彼谷此起彼伏一样，是烦恼贪嗔痴这些有这种压伏的方式，有转移的方式，有盗用的方式。所以 这些上面来讲，就是三界案例的时候，也是前面的这个分别解脱界，这个主要是断除的方式啊。那菩萨道的这种方式呢，就是转的方式。然后，在密乘里面呢，就是运用贪嗔痴而去，就转化贪嗔痴，如同以前讲的，有一种木头，它自己生出来一种的虫子，那这个虫子呢，反而会吃掉这个木头，最后。你运用了自己就是本有的这种的特点，这种怎么讲呢？贪嗔痴的习气来就是摧毁贪嗔痴的习气，最后还是一个贪，还是一个嗔的话，那就不对了。就是因为了解空相，了解对于这些空的这政治政见的这种方式，然后把形式和内容方向全部都转变了，所以这些都是盗用的这种的方式。所以三界呢，就是不同的能力所是展示的这种方式，最后的目的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全都是为了获得就是觉醒正觉，断除轮回当中的这种烦恼，是迷的这个部分，是迷失的这些转为智的这些修行。所以这个呢，之前也有一些例子说，如同没有服毒药，然后以前没服毒药和依靠密咒加持而服的毒药，以及把毒药变成药的这三种的状态，像以前我们不是东珠法王二世的时候，他们也经常用这个例子，说后院长了一个毒草，但是这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很小心，把这个毒草呢，就是一出来长一点的时候，就把它长出来那一点剪掉的这种模式一样，如同是这种别解脱或者基础称的这种的做法。然后因为没有根就不会有毒草，所以就把它连根拔除，就是用开水烫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把它挖出来一样，这种是大称的这种的做法。然后密称的这种。真的就是说，有一个医生跑到院子里一看，哎，这个是我找了很久的药，很难得，所以可以就是很，这个可以变成是我药来对付病的这个良药，它是很有用的，就它是那种能转为盗用的这种的人。然后像大圆满的修行，国地上面的人，就是院子里面的飞来了一只孔雀，就是跳起美丽的舞姿，然后就是左一下右一下，最后一看见那个毒草的时候，并不用加工的过程呢，就是一吃下去，直接吃下去，在这边沾吃，这样以后飞走了一样所以用这种的比喻来说，就是不同三种情况都不会受到毒害。那前面的这些如果说没有服毒，没有吃那个院子里的毒草，没有服毒，还有就是依靠冥咒这种加持，像那个医生他看到那个药把他药性，把毒性转为药性的这些呢，其实就是后面的和后面的孔雀这些，同样这个所谓的毒呢并没有伤害到他，所以就是说没有毒害到。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服了毒，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不是，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毒了，对他们来讲没有毒的这个作用在他们身上，反而把他的这个毒性转为药性使他更加有力量，或者是更加上乘。所以护手的戒也是一样，大小乘就是说就是我们在一个层次上面看就是毒这样子，在另外一个层次上面看，确实是还有因为发心的不同，境界的不同，转为盗用的能力的不同，而就是效果也不一样，方便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说三界怎么样根据不同境界的人持有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是类似于就是一体的这种的存在。那另外一个麦方荣伯切就是举了一个例子说如同这个一个宝剑，有懦夫勇士和很具就是大勇士那种持这个宝剑所以就变成了 就是懦夫手里面用的时候，他的就是变成懦夫的剑宝剑，勇士里面拿的时候就是勇士的宝剑，大勇士手里面拿的时候就是大勇士的宝剑。所以说一般我们说你可以说宝剑就是宝剑没有变，但是因为去运用的人的能力不一样，他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宝剑所以就是结果不同的人拿着这个宝剑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如果说就是这种的方式去理解，就是说随着这些修行的境界的提高，如果你只是一直在只是修一个比如说基础乘，那就是说在这个层次上面的一种的修行。但是你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皈依也好，你每一天受一个八关斋戒的时候，你也有因为发心的不一样，可以变成小乘的这种八关斋戒，甚至可以因为没有太多的这些出离心的羞耻，不想没有什么解脱的这种欲求，所以八关斋戒可以变成人天乘、人乘、天乘，这些都有可能。你八关斋戒做的时候不做的这些事情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过午不食也是一样，知欲也是一样，就是不去参加这种杀盗淫妄酒，这种不睡高广大床，不就是屠食歌舞，这些都不参加。这个看起来三个人比如说在屋子里面同时做八关斋戒，那做的时候呢，他们生活当中规律都一样，过午不食，漱口，什么一丝不苟的早上几点起来进屋提，这些都做过了，晚上回向，白天念六字大明咒，或者你别白天打坐吧，就是反正就这些都一样的动作。但是三个人可能会有三种的不同的这些称，或者甚至五个人有不同的称。你比如说有五个人，那一个人第一个呢，他就想说我这次八关斋戒是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就是清理肠子啊，肠道有很多人喜欢这样做嘛，然后可能就是身体里面积累少一点毒素啊，然后希望今生能够就是在八关斋戒期间呢修行的这种功德，让我自己就是家人啊朋友啊就发财啊，有时间的这种想法，也就是说有这种长寿啊，因为清理肠子肠毒这些会长寿。你如果以这种发心的话，你就是佛法运用于此生或者是你就是以这种来世还要做人这样的一些想法吧，就这种的主要是专注在此生上面的。如果你来想人生就是苦短，那你想要更长久的安乐啊，那天然的这些生活具有各种的这些神通，又有一定的这些比起人道来讲更加长久，非常就是相比就是无法比拟的这种的福德的享受所以包括就是环境也好，这些比起人说你从这个城市挪到那个城市，从这个国家闹到那个国家，这些都完全不一样。为此之人都会费很多钱财，费很多心身心做很多危险的事情去做这些事情，那肯定就觉得最好的就是转化到天道下一辈子能够发愿往生这些天道的某一些道。那这样子呢，这种的发心就是像天乘的这种所以另外第三个人呢就发心说就轮回里面再好就是终究靠不住，而且就是不究竟的这种轮回里面，我曾经也可能就是上上下下很多次，最后还不是就是在就是怎么讲呢漫无目的的继续在漂泊当中。那我发心就是能够远离一切的这种散乱和这些痛苦苦苦辛苦坏苦带来的折磨，那这样的一种发心的人呢，就是受持八关斋戒可以变成就是基础乘的这种罗汉，声闻罗汉的这种的发心，所以向往得到涅槃寂静。那另外有些人呢，就是说不仅是看到现象当中呢我们所知取的一切，就是我们所投射的像人的身体也好，这些像一个就我们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就是 就是六尘六境，就是说我眼耳鼻舌身和根识和这个器官，投射在外境上面的色身香味触，这些，它的本质，对这些了解的以外，那就是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啊，了解以外，就是说，一切法啊，一切的现象，我人很执着我嘛，所以因为我的这种色身的真实感，所以如果能够对这些，因为修持无我以及修持这种就是说六识六境六尘这些的根本性的这种转变，所以五蕴皆空的这些修持转化以外，就是有一种的发心度一切众生，其他的一切显现的这些呢本质空，所以说就是有点像迷乱境当中的睡眠当中的这些做梦的人一样，所以你愿意就是敲醒他们，愿意去度化他们，用一种广大的发心超越自我的这种解脱，寂静涅槃的这种自私的这种局限，就是说了解一切现象，皆是本质如幻，这种的发心呢，就是不知如此而迷惑的所有的众生产生巨大的不可抗拒的这种悲心，所以发愿度众呢，就是这种是第四个人，所以密乘的清净的见的这种的修行，一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五种人。五种发心，做的东西白天看起来一样，因为发心的不同，因为境界见解的差别，所以效果上面就是结果修持的道以及果这些上面都不同，因为他的这种见解或者发心的这些差别呢，就是层层的这些差别，一个比一个大，所以下比如说你只追求说世间当中这发一点财啊，或者是长寿一点呢，这种的想法和后面的天秤的这种相比的话差很远，就是说前面的这种的福报的这种局限被天秤的这些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好像一个小器皿放在一个很大的器皿里面一样，虽然就是名相这些上面就不一样，但是天秤的这种的福德远远就是超过了我们世间求的一点点的福报，所以说世间的福报已经含摄在这一点点这种质量的福报呢含摄在这里面，所以它虽然是两个，但是如果你有至上的这时候呢，上下的这个福德这类的积累的这个目标呢，可以就是在上界里面不仅涵盖还超有余，富裕有富裕，就是一层一层是这种的状态，所以说呢就是刚才讲的这种因为你的那种发心这些不同而产生了不一样的这种转变，然后所以说我们主要是说在这个别解脱界当中是说主要是就比如说讲三乘的三界的话，就别解脱界，见到轮回的苦又要断除想要处理但是他没有那种就是把它转为道用的这种修行，把烦恼转为道用的修行，那菩萨道当中呢就是烦恼自己解脱以外还饶益他众，然后这时候呢不仅具有别解脱的这种的戒，它就是更怎么讲呢，广阔的这种利度众的心呢，就是含摄了前面的，就是因为我们说菩萨道当中的自利是顺便完成的，这个部分已经不仅有了，而且境界上面会更加圆满，所以密乘的戒时候也是一样，尽快承办这个二利任运，所以就是以智慧的这种殊胜方便摄持，有点像就是以毒攻毒，以就是毒治病转为药一样，就是治病以毒攻毒，或者是火烧的时候有灭的方式 就是还有就是爆炸的方式，像那种爆炸的方式来灭火一样，灭尘的修行当中呢，就是转化。所以，你刚才讲我们说的一样，他不需要，比如说五个人在一起，比如五个人，修八关斋戒，有五种层次八关斋戒，比如说一个人修，他，说早上开始就是说修五天，比如说是修连续修五天，那这样子说，第一天呢？这一个人修五，第一天呢就是为自己着想的，第二次生着想的，第二天呢就是为来世的天道着想的，第三天呢就是说啊，我要这些不究竟，我要修这种解脱道，所以就是说罗汉的这种声闻缘觉的这种层次解脱道，分别解脱的。第四次呢就是第四天的时候呢，菩萨界有这种的发愿发心。然后第五乘的时候呢，第五天的时候呢，以密乘的这些种种清净见来摄持，这对他来讲，比如说第五天的时候，他是不是说前四天的这些都已经不需要了，或者前四天的这个八关斋戒加起来以后，就五八四十，是最第五天的时候是不是四十条戒律在他身上呢？其实不是，就是你还是八关斋戒的时候的持的这个八个戒呢，还是八条戒，所以。它不会重合成，因为每一层的时候加一次，加把这个戒一共有这个40条戒，不需要这样子，而是因为我们之前讲的见解和境界的不同，下面的这些呢融摄于上面，如同小的容器在大的容器里面盛下小的容器，但是像那个有些珠宝的盒子一样一层一层，但是因为另一个比前一个大很多，所以怎么讲呢，它可以分别安立，又可以把这个盒子排成一排有大小，但是又可以把一个盒子装在另一个盒子里面，不影响他们的这种怎么讲呢，另外一个含摄在里面的这么一个这种功德用处，我就是这样说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三界的这些修行里面，对这个方面之前我们说的就是外内密的方式来持这些戒，像莲花生大师外表上面呢就是比较寂静安乐的方式，因为尤其是你跟公众场合的时候，不要扰乱其他人的心，不要去断别人的慧根，因为不同你能够知道他们的境界和见解的情况下，才有因为应机说法，这个佛法是根据众生相应的才有的，所以说才相应才发挥作用，所以有恒顺众生，随顺众生的教导，所以在这种的角度来讲，外持呢就是别解脱戒，那行为上面呢就是无情的利益众生，最终的见解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自己成佛解脱，在道障当中呢根据个人的这些境界和能力越上乘越好，甚至持有这些究竟清净的这些果地上面的见解，那就是可以迅速的获得证悟解脱之类的。所以说三界呢就是说各自也可以各自的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是小乘，这是大乘，这是密乘，就是有些人可能只受了这个前面的第一个，有些第二个，有些三个，这些呢根据就是各一体时间对境所依的这些差别来可以差别的案例，但是你也可以三界圆融的去修持，所以他们就是说就是说在一个层次，这我们因为一再强调，是因为有些人就不知道，因为好像表面上看上去比如说杀生不杀生的这个概念，小乘界里面呢主要是生于的这种的界为主的，所以不是强调就是特别强调这个义的这种的部分，所以说杀生不杀生就是按行为来讲的。那在大乘里面我们之前讲过嘛，前七个部分都因为方便善巧摄持而把案例不一样的这种善和恶的这些差别，所以说只要你杀生小乘里面肯定就是属于恶的这种的行为。在大乘里面我们以前讲过那个短毛黑人的这个著名的故事，在佛陀的这些过去生当中，所以他是为了这个短毛黑人可能杀人，他将来会堕地狱，为他着想的， 也为就是可能会杀500个人这种的话，那这些人的痛苦以及他们的因缘的这种就是为他众包括杀和被杀的人而去就是发心自己承受这一切痛苦，所以这种的就是他不仅没有这种罪过，所以发心上面安立的，所以我们说就是说他们的差别就是说别解脱戒上面以菩提心来摄持则变成菩萨的戒的，他的前面的这些别名为别解脱，但是菩萨戒的别解脱一样，他是已经是不会失去下面的别解脱戒，反而是更加比以前更加殊胜，就是说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密乘的这种方式也是一样，他是以这种的方式来了解。所以说就是说你设了那种你受了大乘的戒，并不意味着你设了就舍弃了小乘的戒，不是这样子。像我们刚才之前也讲过，比如说小乘的戒主要是不害众生的戒为主的所以说不伤害别人这种的为主的这种的戒，在大乘里面不伤害是一个前提，然后再来说舍善法饶益众生，所以当你能够饶益众生的这种的目的的时候，肯定不伤害已经是在里面包括的。所以要了解这三种的戒就是不没有任何矛盾的这种不相违的这些所以产生一种不偏颇的一种的心去了解去怎么讲呢羞耻。所以在这里面基本上前面的这个摄意的部分呢，就是这一整本书里面的也就是这么样子。然后末意的部分呢，作者升起大悲心之力，造论之必要，造论的方式与回向，造论之结文，才是分了四个部分。作者升起大悲心之力，今多未闻胡言者，自知成许未证悟，杜撰疑鬼满于心，思此感伤泪盈盈。所以作者呢，这个阿日班智达班玛旺格迪尔布，真正的就是三阶论的第一个作者呢，就是阿里阿日，就是我们说的阿里地区的那个阿里的那个意思，阿日班智达班玛旺格迪尔布，他的一个造的颂。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时候就是一个原本的作者阿日班智达，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他给他写诗论的这个人就是 Campbell Yonga， 所以有时候也叫云丹江错。所以就是这个地方说作者的时候，主要是讲云丹江错这个人，不是那个就是阿日班智达，阿日班智达。然后这里面讲过去的这些，他们就是过去辉煌的时代，佛陀教法圆满，很多上师住世，这些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变迁很大，过去在一些地方佛法特别兴盛的地方，现在一个影子都没有。像中亚的一些国家，现在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有些乡下的这些比较心迹模糊的这些壁画以外，没有原来是这边地区昌盛佛法甚至上千年，像阿富汗啊，像巴基斯坦啊，这些都巴基斯坦是很新的一个国度嘛，过去没有这个国家的概念，但是那边呢就是在不同的时候有大国小国，有时候帝国来就是统御统治那些地方，但本身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就是佛法的大德高僧大德出世的地方，像那个世亲菩萨呀，无著这他们出生的地方，像现在的白沙瓦那些地方，所以不可想象，现在你去连一个影子都很难找到。连就是藏地好多，你比如说宗喀巴大师那么有名的一个大德，就是创世格鲁传承的这个就是人，那在他的家乡现在你去看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多人能说藏语，所以也有就是说 说法，在不同的程度上面，随着社会变迁都有很大的这些起伏变化，所以前辈成就者有些已经往生，有些前往其他的刹土、其他的这些世界、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现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虽然有一些大德高僧，所以但是大多数就是说有过去的诸佛、佛菩萨、上师们就留下来的一些书信哦。所以然后说这里面真正以弘法利生，清净易乐而不为教理讲经说法等方式传法传教的宗轨，就是说清净的这些讲法的人呢，就是奄奄欲灭。许多呢就是威仪文思，就没有调伏，没有就是修心自己的心，然后心口开合扰乱佛法。所以这种呢就是说对于戒这些漠然轻视，所以对智慧的这些没有恭敬心，也不去实修啊，那这样子。然后反而让这里有点那个就是比较呵斥的这个口气，所以被魔加持这样子自命不凡，所以有很多这种的人呢，就是说被各种凡夫的这些迷乱的这些景象所迷惑，然后相续呢这个就是不与这种正量相应，反而杜撰很多就是疑鬼啊。所以这些可能所以杜撰一些仪轨读或者读或者金序的仪轨，金和序的仪轨，对此略知一二，然后对于深渊次第没有这种羞耻，然后各自所护的这些学处，也就是说三界各个界的这种需要怎么去做，怎么去收持，你自己在修什么法，相应的界是什么，那些都一窍不通。然后只是会因为很多人喜欢所谓的做功课，就是念一些仪轨，那本身你念仪轨很有加持很好，但是说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不懂，这种在哪里都有吧，就是修口不修心这种的。像上一次好像萨迦寺庙那边他们做了一个实际上是那种小的视频，就是如何修七支供啊，那里面也有嘛，就是问他们说你念的这是什么意思呀，都好多人都很精专，好像就已经能背了能做了，但是真正会用的人少，会修的人少，能成心，然后圣解其意的人少，甚至词句上面很原熟的了解的人就是也好像马马虎虎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讲的是说只依靠精通仪轨词句明白一点用法，用金银珠宝将坛城佛像佛塔装饰的精美庄严，然后就是就有点像说什么贪图名利，名闻利养嘛，就是恶劣发心。过去的时候可能反正过去现在都一样嘛，说就是学以致用这个观念特别重要。教法和正法就是两个都要去修，因为就要讲到佛法的时候不仅讲到理论，还讲到就是经验证悟。所以说呢就是作者呢看到这种不了解佛法如意宝的教法和真法的道理，所以就有点想就是对于真正能够护守佛法，能够传承佛法，这些当中呢纯净的这些佛法修行特别重要。然后不仅仅是说因为就是说纯粹是学问派的这种的学一些，到底就是没有修的话，对自己的生死以及各种真实的经验当中转化，虽然说很有佛法本身具有价值，你读一遍肯定都有很多理解上面帮助，甚至增加一种的这种去串习，就是说未来是你还会就更加亲近容易了解佛法种种的名相词句这样子，但是没有就是验相，没有提证，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变成很大的这种理和这种经验上面的 差距。所以另外一个是，就是说好像就大家说要修嘛，那我就好好的去使劲修这个仪轨。那实际修这个仪轨，你离上面的不通的情况下，没有把要诀弄明白的情况下，又变成另外一种，就是看上去说并不是在这个学问上面去辩论啊，去立什么破什么，然后破折这一类的前注什么。哦，所以但是说还是有这种的，就是理论上面需要指导的这些，像我们说的一样，就有点像人的双眼双腿一样，理论上面的指导，行为上面的前进，这些都要才能够到达目的地。所以说作者呢看到就是很多人没有就是依照佛法的教法和正法来去学习和修行，所以深感这个悲楚，所以就是悲悯之心油然而生，而且不由自主的泪水也就是满眼眶的，泪水已满眼眶的这个意思。所以作者以大悲心就是写作，作者这升起大悲心的这个理由呢，就是现在是无作恶事的时代，就是或者即将来临的时代，所以人都贪图很多就是短暂又就是娱乐性的这种东西，但不真正的去好好的调伏自心，甚至把佛法当作佛法，可能也没有去是真正的去实践尊敬，发自内心的有信心，而是一种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怎么讲呢，你内地有一种说法，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不太好，就是或者是空乏理论上面的，但是词句比较干枯，没有经验的这种活泉。所以这两种这同心遭轮的必要，就是显密诸道为众生完整无误道佛说，学欲彼等执一方，欲虽与圆融成名相。所以显密的这些教法呢，包括我们三界里面讲到的别解脱为基础，菩萨教为框架，然后密乘为窍诀形成的，这种用这个意思是用一个建筑来做比喻的话，像我们说的那个基础就是别解脱解，那基本的这些框架呢就是大乘，然后密乘呢就是说窍诀，然后各种设计的很精美的这种的上乘的这些建筑一样。所以这个呢完整无误，为了就是能够使不同根器的人不同时间不同的对境，或者说窍诀的方法窍诀这个概念可以用在就是别解脱界上面，也有它的窍诀，出离心的也有出离心的窍诀，菩提心也有菩提心的窍诀，密乘有密乘的窍诀，但是意思是说这些呢都显密的教法，归纳起来也不外乎就是大小乘显密宗这样子。所以这些呢可以为众生明示正道，而且让他们能够就是怎么讲呢，成就正觉无误的这些完整的佛所说的。但是在学于西藏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各宗各派都有偏执各自的一方，稍有简介上面的一些不合，后有些人就是为了增进佛法的圆融圆满，理解的这些上面就是更细致的去把这些解释，所以有一些讲辩注这些上面的，尤其是辩的这些。但是有一些人以此不太了解这个本身是佛的事业，度化众生，我们讲刚才讲的三界最终的目的是断烦恼智转就成就正觉一样，所以没有忘了这个根本，反而去在智末细节上面的这些差别上面去争论，或者以至于形成这种的派上面的一些差别，说他们的派的书我不看，那个是那个萨迦传承，这个是格鲁传承，他们的我不看，或者他们说尼玛的那我们就不看。但是不论是这种境界慈悲心的修持这些方面，其实只要这些法是非常就是叫呢纯正的佛法，而且这些是从这种校正离正上面看都是对的，那就是好的需要用的， 所以你可以从就是你专追随某一个上师、某一个传承圆融的修持为主，然后来兼修其他或者兼学其他的，或者不学也没关系，但是你要保持清净的见，就是他们的这些法也是圆满的。有些人说我只有我们的是最圆满的，最这个是根据你所在的缘分而自对自己最有益，可以说因为有那么多上师，但是对自己最有恩的是这位上师，那这样可以理解。但是并不是说对你来讲最殊胜的是对所有的人必须是最殊胜的，不能这样说。而且所以说在这里面的造论的必要是说你看是对于显密宗的经典的就是有片面性的一些信解，各执己见。这举了一个例子，如同牛下牛吃草一样，就是乱吃嘛，就是这东抓西抓这样子，这样的人就是越多。曾经我也见过有些人呢，他们怎么讲呢？有一种可以让别人引起误会的一些说法，所以这样子他们的弟子们也会吃这些看法，所以对于整个佛法不太好。就比如说在某一些状态下，有一些就尤其是学问的讲学问但是不太实修的人，容易就是讲很多哪一个称有各种过失之类的一些问题。那包括在某一个称当中呢，又有很多他们的这个派那个派细的细微上面又有很多的争执，那最后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自己的是最好的，其他的都好像不如自己，这种的说法最后变成有点像人都喜欢找不同嘛。你跟一个人见面啊，他说我也是中国来的，你也是中国，那就他就问说，哎，中国的那就好了，就可以不说了。那他会问，哎，你哪一个省来的？你哪一个？哎，我也是这个省，比如说浙江省。那浙江什么地方的？你是，然后就分出来，就你上的学业，或者是我们是同一个学校，那是不是不同年级的、不同班的？就是好像要一定要找不一样的一种习惯，很多人有这种的习气嘛。所以也许就是纯粹是问一问而已，但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有一些人会在又要分出一种前后高低、贤劣这种的心态也会有。那你在这里面是怎么样的这个成绩啊，然后就那你还不如我那个哥哥，他因为是一个班，或者是就反正我哥哥不如你啊，这样反正就这种的心态。所以说忘了根本性的一些精神，就是说佛法不是用来争吵的，而是用来修持啊，去利他的这些上面。所以作者呢，因为就是名相上面有些时候虽圆融，但是实际上面有些就是凡夫的习气，有这种世间的习气，把它带到出世间的佛法当中，甚至把佛法都就根据每一个个人来说，你应该是皈依佛法僧，不是让佛法僧皈依你。但是很多人的心态里面甚至是这种的，怎么讲呢？为我所取，为我所用，就是一切都是自己为王那样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这样子我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种的谦卑羞耻应该是特别重要。在这个当中呢，对其他众生其他人，如果你听到别人说哪一个派不好，哪一个传承不好，哪一个上师，哪一个经典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尽量不要太参与这些。如果不用造业的话，尤其是别人有些人有时候遇到这种人嘛，就是我给你讲一些秘密啊这样子，一般我都会说就是你不用跟我讲，因为你觉得是秘密的东西不要跟别人分享好。所以这些就是一说的时候就是非很多的烦恼，这些都是由习气念头而起，然后开始产生分别执着，开始产生期待与这种恐惧，开始产生喜欢与不喜欢，开始这种造作生于意的这种业心。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好。所以佛甚至就讲了，他没有说过什么法，或者是用这种的方式来就是是正道。所以也没有任何过失，以这种的方式。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就是相对和就近的方式来利益众生，所以在这里面作者呢就是说想要就是圆融成为明心，然后就是就说实际有可能，所以上面讲的各执一词，很多偏颇的这些做法争论，或者是形成人与人之间世俗的这种排斥，或者是过分执着的心态一样，对法上面分这个种派各离山头一样那种的心态，而忘了佛法是个整体。原来就是佛讲这种四圣谛以及就是叫四谛法论、悟性法论以及如来藏，是这些教法一层层深入的一个过程，其他没有什么，就是大家不用特别真适合你修哪一个层次的法，你就好好的去修，你不用懂得，不用去诽谤和排斥。就是你就像吃不动的，你吃不动的东西别人可以吃得动，咬不动的你不喜欢的味道别人喜欢，所以不需要以你自己的这个局限来判断所有的这个好坏和适合不适合。所以这上面呢也需要修一种恭敬心，所以在这里面呢就三界如何圆融的修持，为此呢就是这个阿尔班智达呢就是写了这个造论的这个必要。造论的方式有回向，依成就者之善说，聚精会神，专注故，思无罪垢，以此善，愿众速得普贤果。那这里面呢，他说，在这里面说，因为根据经和序的意义而抉择，就是善说写这个内容，就是没有杂然偏袒自私的心去凭空造臆造捏造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以专心致志不以自己的这种分别念或者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自己创造很多的这种的理论也好，这样他是根据就是经和序的这些要旨而去善写这个论著。然后所以自己呢有专心致志成不为教理，全神贯注的去分析和这个专注写作。因而呢他说就是这个校正本身是依据这个校正来的，所以不是凭空捏造，应该是没有这个没有就是没有就是其他的就是怎么样不正的这些见解，就是邪正啊凭空的这些做法呀，伪正邪正凭空捏造的这些不存在。所以以这个呢方式，他的意思说他的来源清净，所以这个善说以成就者的善说，然后而且他自己是很努力的把这个聚精会神的就是去把它写出来，所以这样子没有这种垢染的这些善说，这个变成愿这个呢能够利益众生能够获得普贤果，就是法身这些究竟的这些成就，法身成就果，法身的果位。然后造论之结尾，此自性大圆满分支决定三界论，是雪山环绕藏地南方出生具有处理心的阿里班智达巴玛旺格杰尔波专注，愿十方三世成为广弘无上大圆满法之音。他就是愿希望三界圆融的这个教法，愿能够就是十方，就是说四方四域上下，这是十方过去三世现在未来三世当中呢能够广弘大圆满法的因，由因变成这个缘起。所以这个人下面引用了一个托姆桑布扎的一个说，就是文字之中出名称，名称之中出词句，以句可以说一切意，可说一切意。 这个是这个解释的部分。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基本上内容就是这么样子。班智达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十名班智达，五名班智达，就是通晓五名为主的吧。大学者的这个应该是就是梵文的一个词，用在这个上面。然后最后有一个薄心论的一个，这上面有一个引用，就是何者一心为佛教，无有散乱，专诸说，欲得解脱道相同，就是说法的这个功德，转述或者讲法的这种功德，当如这个现人佛陀教代定，教定代教。然后我们说，这班智达他本身这个出生的这个年代，就是15、16世纪左右的时候的一个副藏师，据说，是那个，那样，他。我看三阶论本身有好些个这种释论，因为阿日班智达这个很有名，写的这个以后，以前有个明灵寺，就明珠林寺那边有个洛钦，明朗洛钦，他有写一个就对他的专著，所以阿日班智达的这个转世未来的就是转世，据说是这个那个。其中那个净美林巴尊者，那是已经是18世纪，的时候，所以他当然就是有其他的著作，但是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三阶论，就非常有名。然后我们说这个是他的原著，就是寄送是他写的，但解释的这个部分呢，写的时候这个下面有嘛，就是此三阶论释是经三藏法师。丹巴沃瑟娘布，真知劝请，甚请难却。然后梵文于哥那，云丹讲错口述，请求者做记录。我他就是这个云丹讲错，堪布雍嘎他说了以后，就是这个丹巴沃瑟娘布，他就是用笔写的，所以这个写了个愿吉祥。那堪布雍嘎或者是堪布雍丹讲座，反正都是一个人嘛。他是，就19、20世纪比较近代的一个人。他是华智仁波切的弟子，然后另外一个他的上师就是，那个温波丹增罗布。温波丹增罗布之前我们就是没有讲这个三阶论之前呢，有一个，我们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嘛，就是说。那个暂阶论就是他的那个作者温布丹泽诺布，他是那个大圆满一个那个大圆满寺吉祥，我看那叫什么谢日桑哈，就是吉祥狮子对吧，谢日桑哈，对，就是他的这个佛学院，办那个，现在在竹青寺，甘那个四川德国那边有一个，大圆满寺，他们那边有一个佛学院，就是他的创立者就是这个丹增罗布的舅舅叫亚哲坚潘达依，所以他们这一脉传承当中呢，有很多这些大德，他的传承的弟子呀，这些，应该他们原来是属于大圆满寺的这个传承，然后。也，他也被认为是这个，他曾经那个，写过有那个功德藏的这个释论，这个比较有名。然后跟这些传承现在五明佛学院丁果钦泽仁波切，包括法王如意宝以及其他的 甚至这边现在有一个注释的在 Berkeley 那个叫什么大藏主古，他的上师就是刚看不用嘎的弟子，就是特嘎有些诺罗有些特嘎群配原来名字看清特嘎群配所以他们的这些弟子的传承，像在康区啊，在好多地方有特嘎一品诺布，或者是特嘎如意宝，他的就是弟子像丁果钦泽仁波切啊，法王如意宝啊，像那个看清白毛财王啊，还有你像以前那个像有一个那个宏源那边去在这个堪布雍嘎面前受罚，就是接受这些传承以后的这个堪布参王人子，他变成就是很有名的近代的这种宏深成就者。我们不是有一次好像讲过那个文革的时候好像后来堪布慈中罗珠他去那些地方采访过好多当时亲自见证这个堪布融入虚空的这些人嘛，因为当时是很严谨的那种，不能够搞迷信啊，不能够什么反对这个传统的文化宗教，这时候所以那时候呢说当时是怎么弄的，每个人怎么看到的，就是然后包括最后怎么写的，然后最后他们拿出来这个法师的衣服来做批斗啊怎么样，然后到包括后来好像有一些人在那个过去的一些去世的人的档案里面也是这么写的，他们都讲了这些内容而且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好多人见证的一件事情，所以好多人还活的，所以他是说不舍肉身融入虚空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的师父就是这个三阶论的就三阶论释的作者，释论的这个作者就是刚才我们说堪布雍嘎，有些有以前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少，但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呢好多都就是他有完整的名字，但是因为亲切的关系给他讲叫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比如说雍丹江措，他就比如说雍嘎嘎，就是一种欢喜喜欢那种，就有很多家长会叫他们的这种孩子也好，或者亲很近的亲戚会有这种叫法嘛，亲密的一种的叫法，所以有时候丹嘎雍嘎就其他的好几个上师他们都有这种的名字，还有什么看孟高雄好像他也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吧，他还有那个燕嘎，所以应该是有显部的十大论的十三部大论写的那个堪布燕嘎，应该他们也是就金刚法友之类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只是说他有这些宏深成就的弟子，然后他的上师华智仁波切大家都知道，就是非常有名，大家也学过一些法智仁波切的教法，修过一些他的教法肯定都有所以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些上师很感恩他们就是给我们这些修法上面的这些不辞辛劳的学怎么讲著述立作，然后让后学者呢能够更加明白佛法，以及更加圆融的去修持佛法，不离偏不偏堕于这种杂乱的或者片面的这些道途当中。所以基本上今天都到这里，然后我们已经三阶论圆满，所以暂时是这样子，然后可能下一个星期开始我们有那个就是禅修的那个看那个修辞中篇嘛，这个内容大家可以一起就是专注来，因为这里面讲到修辞中篇里面讲到寂止和圣观的禅，以及直观双有的双运的禅，因为这个部分是戒的部分已经跟大家介绍圆满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修的部分，然后就是寂止和圣观里面圣观的就是慧的部分，所以戒定慧的部分呢不离这个就实修的这些方面，所以大家就是时常把这些要诀记在心里面，甚至有一些能够背诵，这样就最好，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回向这个功德，能够愿所有一切众生 获得安乐，愿佛法住世，愿众生安乐，就是早日成就。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这些的了。